各位师兄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四的香香茶馆。今天啊，我们请这个郭老师，跟师兄们一起学习大颠禅师住心经。前几期，郭老师在这个五灯会员里讲了大颠禅师的公案。今天呢，我们特意再请他把这个大颠禅师住的心经，因为别有风格。所以呢，请这个郭老师今天在我们茶馆里继续再跟师兄们共同学习一下。这次应该是他第二次讲了吧？之前是不是在西安讲过一次啊？郭师兄，在不在麦
我
上？
也没有留，可能
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请上麦吧。
好的，好的，有一个人有个那个，我马上给他打完了。好，这个是序，这是序。复心经者，未曾举起，已经分明，何须注解？先说一下这个东西是，还说什么注解？就是说，心经没有举起，已经分明了，分明什么呀？在这个地方上怎么？其实要讲不是不能讲，就是讲出来呀，就已经不分明了。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这个有电脑，有灯光，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听，这都很分明啊，还要什么呀？还要一个，还再要一个什么呀？但是呢，世尊出世现种种相，说种种法，五事施化五种力体广辟玄门诱导群品于第五识说此般若最胜大经，由唐玄奘三藏奉诏译成，留于此土。这个五事施化五种力体，以前的时候好像都说过，具体的这个我也没有具体的去查。五种事是什么？五种事，五种力体是什么？五种力体，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广辟玄门诱导群品，这就是说的是方便，但是这个诱导也是因为众生他接受不了一些就是最究竟的，所以呢，就是根据他们的情况来，根据他们的情况来。第五识说此这个最胜，这就是这说的是这个般若识，般若识就是说，按照这个说法的时候来分的话，有一种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五识说法，五识说法，但是呢，他说的这个第五识不是指的是这个第五识，应该是哪一种第五识啊？就是说先说小乘，然后再说大乘的，是那一种，跟那个那个。法华就是说，跟那个华严识、俄含识、方等识、般若识和这个法华涅槃识还不一样，还不一样。就是说，在说了这个，他说的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呢，是大摩诃般若经。这个经一共600多卷，这个600多卷中呢，其中呢有最精要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心经啊，是心经，就是留于此土，这是600多卷。600多卷，就是说这个大般若，就是佛法是讲智慧的。你看咱说的这些善呐、这个吃素啊，我做了什么呀？不做呀？什么呀？什么什么的这些，其实我们要看透它的本质。佛法讲的是这个，我们看透它的本质，看透了它的本质，这个非但是度了你心里头认为的那个，也度了其他你认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的是先抓这个根儿。今天正好有师兄在这儿，我们在这儿聊天，要先抓住这个根儿。这个根儿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就是聊天，并不是我讲，你需要知道。我们就聊天，他这个人多，所以我声音大一点。这就是般若，般若是佛教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这个。所以说般若说的时间是最长的，说般若说的时间是最长的。谈空一味，就是只谈空，显法多门。然后呢，他又比如说空是怎么样？有20种大空，20种空义，空他能够说20种空，20大空，然后呢，在其余七数中最简要者是54句，就是260字的这个就是心经。这个文呐、特别特别的直，因为它太直了，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难。寓意传注达到数机接引出机，其余传注大道数机接引出机，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的话，反倒最不好讲，你去接引出机吧，不好讲。就是到这个地方上是没法讲的，比如说是色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我看着这个鼠标明明有，你为什么说没有呢？就这个地方上是很难讲的，这个地方上讲那些道理什么的那种衬托都很无力。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们前两天也说过，就是关于这个道家的这个，你看道家是这么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佛法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然后道家说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佛是这么说的，我说法29年从未说过一字，所以说他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不己接引出击，若能对己反照，穷究见闻就是谁在见闻，这就叫穷究，先取见性，我们能看见这个东西，能看见那个东西，或者今天看见了闭上眼睛我们看不见了，但是这个能见之性是没有变的，先取这个能见之性，次第入顿，能先取这个能见之性，然后呢就是知道在这里面是无顿无见的，这起个假名叫顿，先这样入顿，然后呢慢慢的其他的一切的那些挚爱什么的，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其他的挚爱慢慢的它就自己就通了，最后使到牢关，这就是还这种修行方法的话呢，就是禅宗的修行方法，也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就是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取这个修佛法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并不代表没有习气，有习气，甚至也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业力来了无法自拔的时候也可能还是会有，但是他会转身，他一转身的时候那进步，看着他退步很大，他一转身进步比谁都大，就像是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样，就是是这样的味道，所以说见性是最关键的，然后再消除各种的习气，消除各种的疑惑，消除私惑，消除尘沙惑，最后到牢关破了，就是你无影无踪，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找不到踪迹啊，就是说一直到最彻，涉获未然，听取且听末后句，要是你对这个还是不明白的话，那且听末后句，末后句哪容得着听啊，哪有听的余地啊，这就是说禅宗说法的风格啊，他也讲教，但是他讲的教呢，你听起来的话他讲的教，反正是他也有他的味道，他有他的风，就是这种的，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不是教下的语言，这是禅宗自己用的这种的，就是禅宗的专用语吧，有点像这是末后句，这种话是佛经里面是很少说，他不说这种话，末后一句千，什么叫末后句，不是有另外一个传说，末后一着千乘不传，这就是末后句，教里面讲的这些都是指示给你的，人家说就像是用手指着月亮一样，但是你要去看那个月亮啊，你看那个月亮多圆，你必须要自己扭头去看，你不扭头去看，你不睁开你的眼睛，谁也拿你没辙，但是你需要自己扭头，你自己睁眼睛，你自己能够看得到，这个就属于末后句，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谁能帮得到你，必须要你自己转身，这就叫末后句，佛法中终归是要自己转身的，所以心中心刚开始就强调别不去靠别人，你非要靠，你就靠佛菩萨，你就自己老实修。原文就是在这儿，这就是序，大家对这个序有啥问题没有，咱们就简单的过就行了，就像二祖说的，未曾举起已是分明，何须注解，完了，这就是心经的最好的注解，结束了，已经就是说已经解完了，已经解完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过，然后他就是解释这个心经的题目，解释的这个风格特别好玩，这种解释的风格跟教下不一样，教下就是说十门玄谈，五重玄义，十门玄谈，先从五个方面讲这个经，再从十个方面再讲这个经，然后再开始解释十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它还可以再分几个方面，如是我闻就有几种的什么六种成就之类的，再一讲如是我闻四个字，它分六种成就给你讲，它可以给你讲半天，就是说的是按经教的想法啊，他在讲之前他会给你有很多的引子，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吃西餐要吃前菜一样，他给你上了很多很多的前菜，但是你还吃不着正餐，但是禅宗的想法就是一上来就给你正餐，先给你那个最正的餐，哗就把你给这弄住饱了，就比如说是这个注心经，第一句话夫心经者未曾举起已是分明，何须注解，就最关键的话这第一句已经撂完了，已经给你了，就说他就叫这个就叫直指，这个就叫直指，你要是有不明白的你可以随时问，你可以随时问，咱们就是聊天，反正没人知道你是谁，这就叫直指，你看看元音老人的咱们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第一段跟这个多相似，大家有空可以把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第一段拿出来看看，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放在这儿就行，没事，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第一句它先翻译的是摩诃，翻译成大，翻译成平等，是梵语， 然后下面有讲这个，先讲，讲完了最后有个参，
嗯，
最后有个参啊。世间最大莫过虚空，金刚经云，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所以灌西道，十方无碧落，四面亦无门，大道无边距，虚空难度量。这是说的这个大，就是这个虚空，就是摩诃，摩诃是大，什么是最大的呀？大家说说什么是最大的？我记着网上也有这样一个评论，就是你举出来你能想到的最大最大最大的这个，你看这个最大最大的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虚空应该是最大的，但是虚空它没有实体，所以呢佛性这一块经常用虚空来比较，虚空没有实体，我们比较的并不是虚空的那个空的那个相，而是比喻的是用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十方无碧落，四面也无门，大道无边际，虚空难思量，这样的话来形容这个佛法的究竟意义是最合适的。我们总是认为佛法是有一个门可入的，有的人入了门，有的人没有门。这个佛法的道跟其他的道是不一样的，佛法我们通过各种的语言，包括现在咱们通过学习，总想度量度量这个究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究竟意义到底是什么，就不在你的度量里，这就已经是已经和盘托出给你过了，就是虚空难度量，它不在度量里，你的度量只是让它局限，你一想到星星啊，它就局限到星星那儿了。有句话说，不能因为一棵树木失去整个森林，啊，不要因为一棵树木失去整个森林。单身汉们最知道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学佛的人光想抓这个佛性，光想抓这个明心见性，他不知道他一抓，哎呦，就这一抓啊，就反倒是叫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抓反倒遮蔽了自己，就那个想抓的心态，那个是错的。他不抓的时候，佛性一直在作用。但是他一抓反倒遮蔽了，这是第一段，然后再看看第二段。雪峰，你看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圆融啊，你看看雪峰，咱查一查，这个大颠他是石头的弟子，雪峰是谁的弟子啊？雪峰是这个德山的弟子，德山上面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龙潭重信上面是药山，药山上面是石头，你想想差了几辈儿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后人的，圆融师兄是后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写的就是大颠禅师的。圆融师兄在不在？有啥要说的没有？
我在呀，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他有原文，后来人整理，就根据他的原文整理了，然后也就数着他的名字，但这个不好考据呀。
啊，反正这就是好玩吧，这个就是这种注心经的特好玩，就这样注心经，
对对，
你看不懂心经，但是你看这个你的心情能够开阔，能够开阔就是跟禅宗一样，禅宗的公案并不是说有的人说老是看着不懂，你就读了你心情开阔，就算是禅宗的意义，就算是禅宗的意义不一定让你懂，但是你心情很开阔，你不知道你懂了个什么，这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雪峰道，仰望不见天，低头不见地，虽然那么广大，谁知有一物更过于此，且道是什么物，还识这个吗？太虚虽广，不能包其体，日月虽明，不能喻其光。达摩云，宽则变法界，窄也不容真，安虽小，含法界，放开大者无外，收来小者无内，藏山于泽，藏舟于壑，藏天下于天下，若从这里会得，万象森罗，情于无情，皆同日一体，方信道，满目青山无寸树，极目绿水绝波澜，光明洞照洞耀照彻十方，譬如千日放大光明。这个人还挺会发挥的还挺长，就是这个东西说了，就是你既乖，你是不对，但是呢他可以形容，他形容怎么个形容法，这挺有意思的。这个大，光这一个大字是怎么形容的？雪峰是这么形容的，你看，想别说，不想说，简单的过一过。茶馆老板要求的，我说分给别人吧，没分。这是前美师兄他们整理的，大家可以具体的看这个。雪峰道，仰望不见天，低头不见地。仰望不见天，低头不见地，就是大，就是说就是这样广大。雪峰是这样形容广大的，但是呢，这种形容广大并没有把这个广大形容出来。真正的广大比雪峰形容的还要再广大， 所以叫谁知有一物更过于思，也就是说不在你的思量里，你别企图用语言去描述它，你别企图用你的思维去度量它，你别企图去捞摸它，这就叫谁知有一物更过于此。就是我们要过这个，什么叫过，就是超越这种思维，超越这样的思维模式。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还识得这个吗？这就是让你参。然后后面他说了，都是形容，太虚虽广，这大呀，它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虚空也不能够，虚空也比它小，日月也比它暗。嗯，然后达摩说了，宽呢就是变法界都在它，但是呢它特别特别的宽，但是它也特别特别的窄，窄到它连针也不容。嗯，就是它既是特别的宽也是特别的窄。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没有东西，它没有东西才能够做成这样窄。窄的话，空气的就是窄的话，它容不了什么东西，它容了一个东西它就是真了。比如说它容了一个真，这就是真，这就不是空了。它大也可以，它一切一切的都在它的容纳之内，这就是空。这就叫宽则变法界，窄也不容真。这是说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体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的心总是被各种的事儿所困扰，认假作真了，所以要实修。说从这里会得万象森罗情与无情皆同一体。这个万象森罗就是一切万法，情和无情就是说善和恶，简单来说善和恶好和坏都是一体，还有什么好和坏呀？不存在好和坏，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知道了满目青山都没有一个树，极目绿水绝波澜，全是水但是它也没有波澜。这是说的就是世间的事它不存在矛盾了。光明动耀照彻十方，就像是一千个太阳放大光明。然后古人道，进大地是沙门一只眼，进大地是个法身王。这是说从教理上来说的，进大地都被你的一只眼给看透了，进大地都是个法身王，都是我们唯心所现的。但是这个也要扔干净才行。经云，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出广成长蛇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也不见。云门道，一条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空去也。就是啊，我这个你别看我拿着一个拐棍儿，我这个拐棍儿啊，三千大千世界都包含在我这个拐棍儿之内了，这个意思。这个还会吗？你看说的很神奇，你也许你听不懂，但是这里头的它有一种的意境，这种意境在里面。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画到拐棍儿呢？你可以这么简单的来想，你可以这样想，在它这里都不存在那些忧愁和挂碍。这些事儿都像游戏一样轻松得很，那种演戏的感觉。所以说他念什么东西啊，他为人处事啊，随缘接物啊，就像是他拄根拐棍一样，就是那么轻松自如的。这就是解脱者的心态。山河大地从什么处来？如果从这里来，一明德便了。芥子纳于须弥，须弥纳于芥子，藏身的地方没有影，没有影的地方也藏不了身，神通自在，出没自由，或现大身或现小身，抛向诸人面前。哦，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抛给你了，你们看看看，你们能不能看见是什么？问你们。最后他再说了一遍：海底金乌，天上日，眼中童子面前人。李克做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个呀，说心经的这个每一段的解释，最有意思的是，他给你解释了半天。好了，我给你解释完了，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呀？月亮它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现在抛给你了，你自己说是什么样啊？会吗？答一句来。然后大家都很懵，然后他就再送一首诗偈：海底金乌，天上日，眼中童子面前人。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碰到什么修行问题也可以在这儿问，没事的。啊？
我想听你讲。
没有，不会的，他就是没有东西。实际上讲最不好玩了，应该聊，你就有什么都聊，大胆的聊，这才好玩，这才能够反映得出来。反映出来就是说，你要是大家没什么聊的，光在这讲，我是讲不了什么，没什么可讲的，只能就一个文章还凑合着讲，没有文章就更傻眼了。身心疲惫也得坚持，你身心疲惫你咋活的？你能活着就能打坐，没死就得打。还有一个，你这天天的晚上打坐，你那干的活就是个体力活，你早上打呀，五点上班。
感觉到脑子多，突然就冒出一个什么事情出来，就是跟这个事情完全无关的一些。
那算翻种子。
发现了之后回到咒语上就行了，不用管它。至于冒的是什么呀，想的是什么呀，怎么会冒出这个呢，这些都不用理会，只管回到咒语上，这是很正常的。
慢慢回来。
对对对，是的，就像是太阳照到了屋子里面，它没有照进来之前你不知道你的屋子里头这么多灰尘，它一直有阳光照你才发现，哎呀这么多灰尘，也就是不打坐你是发现不了这些微细的念头的。嗯，这都是属于翻种子，一照就没了，放心吧，给它翻一翻就好了。
大千在一拐杖里面，听没听清？大千世界在一个拐杖里面，你拄着拐杖走路会不会啊？你看那老头都拄着个拐杖走路，走得很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大千都在你的鞋底儿里，这么说吧，你不拄拐杖，孙冬梅你是身体很好的，你不拄拐杖，但是你每天穿个拖鞋啪嗒啪嗒的走，大千世界都被你踩到了你的脚底下了，都被你踩到你的鞋底儿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我刚才是跟另外一个师兄说的，他现在还刚开始修六字明，就是说解脱者的心态，他没有什么挂碍，他就像是一个捏这些东西，随缘应用，随缘应事，这些东西这些事儿没有什么轻，没有什么重，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他在这里面捏起来的话就是都是随缘在这捏，所以他轻松自然，他轻松自然，就像拄拐棍，就像你穿拖鞋在地上滴了一样，就这样他就把就是在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把那事儿都给处理完了，这就叫大千在一拐杖里。这是说的另外一种的，就是说解脱人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呢？其实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本来就没有个大千，他本来就是梦幻泡影，你就做一个梦，你演一场戏，那你演一场戏你怎么演不就行吗？谁没有演过一场戏啊？哎，咱两个说好啊，咱俩演一场戏，咱俩做给那个小孩看，把那小孩吓得嗷嗷直哭，你俩在这偷了心里都偷着乐，你可不是小孩儿。这就是说海底金屋天上日，这个对，这个没啥说的呀。岂止我讲课梦幻泡影，你听课也是梦幻泡影。观则变法界，宅也不容真。许建新他是这句话好，你这个好啊，你是宽呢、啊、还是窄呀、啊？窄是不容真的，不容的，你说这句话好不好？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就是智慧，它是梵语，一般的对般若这个总是怕人理解为是世间的这种的智慧，世间人的这种世智聪辩，所以呢他会翻译的时候就把不翻译它，就直接翻译成般若，直接翻译成般若。愚痴之人不见自性，造作粗恶，用事无智，生遭王法，死堕鹅鼻。若能转愚为智，用事聪明，具大福德，知因识果，令人恭敬，不受贫苦。若有人反思从前所作过恶，若逐日茫茫不觉不知，愚痴颠倒，忽然自省，念念生死，幕后何归，有大苦恼，爱别离苦，什么什么什么苦，无家可归，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或受什么什么，忽能自觉，亲近见自本性，顿悟无声，皆归空寂，什么什么转凡成圣，自机什么什么，平等真法界，无非佛法，方信道，什么什么。这个地方啊说了三种人，说了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那种最下列最下列的愚痴之人，愚痴之人按照我们世间来说，他不认为他愚痴，他只认为他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坏，特别特别的恶。实际上呢他恶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为什么恶，是因为他不懂事儿，他笨，他愚痴，他可怜。就这种人呢、啊、他不知道自信，就像是我们世间的人，他追逐这些这个世间的名利什么的，而且追逐到乃至于就是犯法杀人越货呀等等的，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这种人呢杀人越货，这种人生着的时候他就会有王法，自然自裁，你这也不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还有因果受报呢，所以死堕阿鼻，就是他还有那个阿鼻地狱等着你呢，你造了那么大的恶事能不那个吗？然后就是这是一种，这是最恶最恶的人，他着相都着成这个样子了，他在那受罪，让他受得苦不堪言，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人呢，他就知道，他说这个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坏他自然有因果，虽然现在法律上有漏洞，我也不钻他，因为什么呢？他这些事都是有因果的，所以呢，他做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识因打果，他会很注意这些细节。然后这种人呢，他就可以受得这样的一种什么福报呢？就是不受贫苦，这就是什么令人恭敬，不受贫苦，他就是能够享一些福吧，就是人天福报，他就能够享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善良之人。实际上，善良之人的就是他知一些道理，他知一些道理，他就是不是那么笨，这是这一种人。
但是还有一种人呢，这是两种人，一种是恶人，一种是做人的本分这种人。但是还有一种的人，就是平常人。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他能够从这里头观察到一个什么？观察到了苦空无常，就是他观察到以前所做的呢，都是什么呀？除了并不是恶，而是说每天忙忙碌碌的，都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说不知不觉追的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追的这个东西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空，愚痴颠倒啊。愚痴颠倒都是因为自己愚痴断颠倒，所以一直在不知不觉的在追逐，然后呢突然醒悟过来，发现呢这些世间呢都是在变化，都是在生灭的，你就是追求的这些东西啊都靠不住。那你最后的时候你要往什么地方归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在家里这个地方它就安稳，能够容纳得了我们，但是我们心灵之家是在哪儿呢？我们归到哪里呢？你看看世间的事情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心灵它会归到何处呢？就是这个地方，佛法就是在这儿有个归处，有个归处。然后呢，他一想到自己的心没有归处，因为世间都在这样变，他就会有大苦恼。他做什么事儿，他都会变化，他都拿不走，带不走，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所以他就觉得这不大对，就是世间人的这种的追求不大对。这就是说的是世间人的这种的有这些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就是你喜欢的人他不会在你身边，他一定要分开，怨憎会，爱别离嘛。你讨厌的人天天在你眼前晃，你赶不走的，天天恨不得说，哎呀，这人咋还不走呢？他就是不走。然后求不得，你想求的那个一定得不着。然后呢，你这个舍，想舍呢又舍不掉啊，想舍又舍不掉。所以说啊，人生啊这么多苦啊，只是看起来的话，前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这就叫杳杳冥冥，前路暗黑。魂石纷飞，无家可归，没有，就是说没有一个家可归，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就是假一的这些东西，那只能是依草附木，就是说它是一的，只能是假一。饥渴苦恼，亲戚不睹，茫茫荡荡，忧愁之苦，或在地狱，这是说的是我们轮回的众生，一日一夜千死万生。像这种的人活着也能够体验得到，碰到一个大事儿，一夜之间白了头的那种的，他就是千死万生的，是吧？或堕畜生，久受困苦，无人救济，心灵的那种受到困苦的那种也有，长接受苦，然后呢忽然自觉，有的人是自己苦自觉，有的人是看到了其他的苦自觉，有的人很简单，你比如说像圆觉这一类的，他看到那个树叶落在地上，他就知道了，哎呀，这人世间是苦空无常的，他就发觉了。他并不是说自己受到多大多大的苦啊什么的，不一定的。忽然自觉，昼夜反思，沉劫以来前种种苦都是因为无常，所以呢他就要找这个真常到底是在哪里，这样的话他就会寻找善知识，寻找那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呢能够发起自己本具的智慧，见到自己本来的佛性，本来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无生。既然没有生就谈不上灭了，本来一切无生就谈不到灭了。再看反前愚痴，这样的话呢就不再愚痴了，不再愚痴了。怎么不再愚痴？是不是得到了智慧呢？不再愚痴就是智慧也归空寂，神通妙用，智生产业，智识语言同归般若，转凡成圣，自知当作佛，是心是佛，生极乐国，念念慈，常谈般若，记住贫苦，遍大地作黄金，搅长江为苏洛。这是不是在吹牛啊？这是不是在吹牛？不是，大地怎么能变成黄金，搅长江怎么是苏洛？这就是解脱人的心态，解脱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只有心态，并不是存在一个真的黄金或者真的我们能摸得到的那个黄金，不是那样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比喻。其实佛经的所有的说的这些全是比喻，都是归心的。一切诸法无非佛法，平等真法界，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方信道。为什么佛不度众生啊？本来你都没有失去过什么，你自己那本来具足的，所以说无众生可度，是不是冷啊？无众生可度，无三界可出，无涅槃可证，本来具足。佛子住此地是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中，为人自肯，决定无疑，说此难信之法，稀有之事，悟者方知。悟的人才知道，知道了一个什么呢？知道了一个什么呢？知道了一个什么呀？是不妨说说，知道了还不行，知道了还有末后一句才行。什么是末后一句呢？这就是前面解释了很多很多，最后给你都扫干净了。什么是末后一句？看看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疑问，下一段袁师兄你来讲怎么样？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哎呀，我就接下来。
非要等到你都什么都捞不着了，你才知道一切是空啊，何必呢？那花儿正开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空，这就叫做这个佛法的空啊，不是西法空，它是当体即空，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好了，这部心经已经讲完了，我来一段，你看看下一段，下一段你来啊。你讲密多，我讲波罗。对呀、啊、对呀、啊、聊公案呢、啊、淡泊啊，你最好有公案，你有个公案你就插进来，你有什么要问的你们都可以问，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在这儿，你们自己有没有看看什么的咱们在这儿就插进来，要我讲的东西可没有力量了，讲的不行啊，消磨时间呢在这儿，但是咱们就是看看禅宗人他怎么看经，他看经的他这个角度你看看他很好玩，他跟那个讲经的人他看经就不一样。淡泊，你有什么就是公案你觉得需要拿上来，没有问题拿上来切磋也可以的，或者其他人你有什么修行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你都可以拿过来，就是无厘头插话都可以，我们这是茶馆没有什么规矩。离者此岸，悟者彼岸，经云渡河何用筏，道船不须岸，若迷本性，三业昏暗，六根内盲，妄认四大，六根为己，此时众生颠倒，认贼为子，迷自本性，轮转生死，即在此岸，出壳入壳，辗转不绝，改头换面，常接受苦，无有休息，若一人返真归元，穷理尽性，尽见亲见本来面目，顿悟无声，便登彼岸，一得永得，一悟永悟，更不复生，轮回永息，生死永断，做一个物外闲人，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名曰极乐。如何是极乐？除是我家亲弟子，谁人肯向里头行。这咋解释啊，说的都可清楚。波罗蜜多心经的波罗就是到彼岸，这个彼岸呢、啊、就是说迷的人，我现在在迷的这一岸，我要划船渡到悟的那一岸，但是到了那一岸就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彼岸跟此岸，你原来一直都在这儿呢。渡河需用筏，道船不用岸，若迷本性，三业昏暗，就是迷的人他是颠倒，轮转生死，他认假作真，痛也是痛得很真切，那个快乐好像也很真切，但是那痛了也很真切，迷的时候迷的也很真切，那个顽固那个刚强不化，你真是拿他没辙，那就是那个岸，出壳入壳，辗转不绝，改头换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轮回啊。唐朝张三宋朝李四一直在受苦，从来没有休息，一直在忙忙碌碌，他们还自认为自己在奋斗。说一人返真归元，穷理尽性，亲见本来面目，顿悟无声，便登彼岸，一得永得，一悟永悟，更不复生，与轮回永息，生死永断，这都是说这个悟吧什么的，这么说啊，就是对迷的人这么说的。简单的来看的话，做一个这个悟的人是悟了一个什么呢？悟是没有什么可悟，所以叫悟外闲人，任性逍遥，既然快乐，怎么样都是快乐的，这就是极乐。你看看禅宗怎么讲极乐的？怎么是极乐？除非是自己家的人，谁人肯向里头行？就是说谁肯扭头回家，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这就是这一句的意思。这个哈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世间的事在追求啊什么什么的，追求它你就会很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哎呀，用不追求的心态你做起来其实更好，并不是断灭让你就不做，你别担心，你别害怕，用不追求的心态继续去做，这就是佛他也并不是一个懒人就瘫在那儿不动了，是个木头人呐、啊。那个叫梦幻佛事水月道场，那佛比你忙得多得多，那诸佛菩萨天天忙得要命，他都很忙，并不是不做事，你别害怕，别担心。谁人肯向里头行？淡泊，你来回答一下你们西安的上户师兄问的问题，谁人肯向里头行啊？不是我家亲弟子，谁人肯向里头行？怎么行才叫向里头行呢？你们自己讨论吧。这么说吧，上户师啊，就说你修行了这么多，你每天打两座，这都是为了让你打掉这个怎么行呢？就是让你打掉这个，你为什么老是问一个怎么行？你就是修行就是为了打掉你这个怎么，你打掉了这个怎么，这就是正行， 你不打掉这个怎么，你怎么都不是正行，你怎么老是有一个怎么呢？行任何事儿不当回事儿，正在当回事儿，打坐加关照。
嗯，
为什么已经行过了？从教下来说的，我给你分一分。你善护师啊，你看看，你问了这个问题，谁人肯向里头行？你问了，我们都回答了，你自己有这个问题，你也打出来了，也给我们看了，这就是你的行，你已经行过了，你还要再找一个什么行呢？你自己提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行，没有佛法，你怎么提出，没有这个佛性，你怎么提出来的问题啊？没有这个佛性，你根本就起不了这个用，你连提问题都不会，你这不是正在行吗？你还要让我回答一个，你怎么行啊？你自己天天都在行，你知道不？徐建新，你就非要一个是，你就别要一个是。我知道你不是在做吗？你每天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坚持在做？你每天有没有坚持在做？坚持在做的话，你就别要这个是，行不行？你就适合那个宅也不容真，宽则变法界，不适合你。你适合那个宅也不容真，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但是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意识不到，白过一生的人大把意识不到，羞耻也毫无意义。那你淡泊，你说一句什么有意义呀？淡泊必须要说一句什么有意义？不向外头行，不向外头行，不向怎么个不向外头行法？我问问你，周鹏，你既然回答了，我就要问到底，你怎么样叫不向外头行啊？哟，淡泊也学会这一招了，罪过罪过。没有意义，这个地方上是最大的意义，这怎么不是啊？这里有最大的意义，这里你可以过百千种样子，百千种，百千种，一切无为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多好玩啊！行了也是没行，行了也是没行，行了真的是没行吗？行了就是行了，对呀、啊，你俩到底谁对谁错？行了到底是行了还是没行？般若波罗蜜多，该你了，袁师兄。我以后我准备把这个心经的这个注解啊，给它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给它稍微的讲一讲。这个名字这就一个一个都翻译吧。袁师兄，你来，你来吧。
哎呀，你就接着来吧，还是我来？你就接着
来一段，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好吧。密多啊，这是梵语，此梵极者也。我们看看这个大天禅师怎么说：密者和也，多者诸法也。密之一字，虚于太，寓于太虚，能包于万法，万法尽在太虚之内。他这个还是这个太虚啊，还是比喻我们的心性。说众生一性放开，亦能包于太虚，太虚亦能合于种性，啊，太虚为体，万法为用。就是说来说去还是不离我们这个心呐、啊。太虚之中，森罗万象，情与无情，总在太虚之内。众生佛性亦能包合于太虚，太虚之内有八万四千恒河沙异类种性，俱不可说，尽在众星一性之内。一性寓于密，密能均合，合合为一，一性为密，种性为多，故曰密多。就是把这个密多解释了一遍。其实他说到这个密呀、啊，我就一下子想到我们坛经里六祖说的那个，他说我们但能用圆说，用语言，就包括大林禅师这个翻译的心经，包括郭师兄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你但得能用语言言说来表达，能说出来的其实都不是密，真正的密是在哪儿啊？六祖说：“汝若反照，密在汝边。”我们把这句话常常来提醒自己，就好了。这个密多就这么多，我就讲这些吧，郭师兄，这一段也没有什么好扩展的，你就接着来吧。
好的，看一看大家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哪些没有看明白。善护师啊，他从来没有离过你，这样你从来没有离过，你就天天别把着他，你就别把着他，知道吧？你别天天老是抓着他，别天天老是，他既然从来没有离过，你就经常提醒自己放下，经常提醒自己放下，你就不能做个放下。简单来说四个字特别适合你，善护师，就是物外闲人。物外闲人，你下坐的时候就经常当自己是个物外闲人，死人，物外闲人。只尽力修行，不尽力开悟，
这个禅师家说话呀，他说东说西，他总是不离心说心术，包括说心说性啊，都总是不离这个就是他千说万说都是说心说性，但是只是说这个言语上啊，词句上啊变换一下，但是万变不离其中，所以别被他这些这个词句迷惑了，就是抓住根本，他管他千招万招，我们就我们有自己这个三板斧就可以了。你接着来吧，下一段。没有声音呢。
没开，现在好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心呢、啊，本来是就是佛心经的那个心是一样的，它是精髓的意思，精髓的意思。但是在这儿呢，它也举成了这种真心的心，也可以的，也可以。心者是众生之本源，一切诸法同归于心，万法是心之一名，分为八万四千，广则无穷无尽。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说众心拱皆拱北，无水不朝东，就是你要先知道一切是唯心的，万法唯识，一切唯心，你先归到这个地方，归到了这个心这儿，然后呢来修这个心。这就是说禅宗啊经常是说心说性，但是修心修到后面什么呀，这个心就是让他知道心体是没有一个体可得的，心体这是了不可得的，三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就是一切都同归于心，但是最后你是一个无心道人，到了这儿就是万物都归于你了。然后又到现前一心，本具千法，举心动念具大总持，就是一切都没在你心外，这个意思是说的是从上祖师以心传心，以心印心，五千四十八卷，八万四千法门，多种方便，都从此各自流出，将须弥作笔，海水为墨，书这一个字犹不能尽，人人尽有这一个字，所以不能自见，说也不信，须是亲见方能信也，换作一字法门，就说我们这个法门简单来说就是心法门。然后他说了五千四十八卷，这是说佛讲的那些经啊，一共是五千四十八卷，八万四千法门，种种方便，就是说说经教啊，说修行啊等等，这些方便都从这一个字儿流出来的，都没在心外。这个心字啊，如果把那个须弥山当成笔，把大海水当成墨，都写不进它。但是这个呢却是我们人人本具的，因为我们人人本具的，所以说你不能自见，就像是我们的眼睛不能见自己的眼睛一样，这就叫不能自见，说也不信，要自己的亲证一回才行。所以说佛法呢，佛法它也可以说是心法，众生不信这个是心是佛，佛有多种方便指众生见自本心，未能见者须是一一分明指出，他指出来的时候就这么指出，青青翠竹都是我们的真心显现，郁郁黄花都是我们的法身般若。后面还有祖师的意，你看那个草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呢你看到了草，这个佛法之意就在那个上面，就是佛法的意，它是变一切的，它是不分高贵和低贱，不分值钱不值钱，它是要说容易的话容易的很，你能不能看见草啊，谁都能看见草，能看见草那已经是祖师意向你呈现过了，这就是祖师意。还说了目前无法，意在目前，眼前没有什么法啊，眼前没有什么法，但是法就在眼前。这一来回一说大家都很懵。还有一个，你看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说的多么雅致啊，多么文雅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又怕你着了这个文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砖头瓦块它就是道，屎和尿就是道，这都很狼狈很狼狈的，但是这也是道。就是说这一切的都没有在这个之外，就是佛法这的不垢不净是这样的。就说唯一紧密身，尘中一切尘中现，唯一紧密身，就是说这只有一个身，但是它在什么地方它都有它现。又说见色就是见心，众生其但是众生只见色，为什么不见心啊，就是能见之性，能见之性，这个就是见心，因为实性昏暗，六根内盲，不知不觉，如果能够穷究，就是谁在见这个色啊，步步行行，念兹在兹，磕着碰着，有一天突然亲见，这就叫做见性。哎呀，这说的都太直白了，就是这样的，磕着碰着突然亲见，但是突然亲见了，这个亲见也要忘了才行，这样才最亲切，要不然的话指一下子很快就就是那个乌云密布，又回到原来那么着相了。
此性是不可以用智知的，不可以实时的，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揣测得到的。左顾右盼，回头转脑，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去处处处逢徐，徐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徐，方能如是会。就是说你说他是，我偏要说个不是，你说他不是，我这个时候才说他是，他是活活泼泼的，要这么会。方得气如如，若能如是会，方得气如如，就是能够气真如。这个性是无形无相的，于不见之上，他说个见，他实际上是没有见；说一个说一个这个没有见，实际上他是真见。这就是说离开了种种的相，离开了种种现，见自本性，这就是妙道。这样解释啊，好像很玄。像洞山的偈子，他不是说像洞山的偈子，就是说洞山的偈子在前，这个偈子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他把这个偈子放在前面，就是大家熟知的放在前面来烘托，来烘托。洞山在前，大颠这个在后面。好，大家说了，徐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徐，要你这么会，离种种相，见自本性，名曰妙道。要见性啊，见性啊，要见这个心呐、啊，要见这个心呐、啊。下面要说最最最关键的了，我们学心经，这个心怎么个见法呢？千言万语说不尽，你这一句话是说尽了还是没说尽呢？周鹏这一句是说尽了还是没说尽？好，我们现在要看最关键最关键的了，心经的心怎么样去见这个心？前辈，你又在搞怪。二祖问达摩，看看二祖怎么见心的啊？看看二祖怎么见心的。二祖问达摩：“其师安心，你给我安我的心呐、啊，我的心不安呐、啊，我们的心不安，我们做了什么这事儿那事？”答二祖，他是一个将军，你知道吧？他是一个将军，他杀了无数的人，那个就是上阵杀敌，是就是杀人不眨眼那一种的，为了保卫国家立了很多显赫的战功。当时的时候充满了热血，回头一想，总觉得不大对，他心里头很惭愧，你知道吧？他这个大惭愧，后来他出家了，还是觉得这样不对，就是大惭愧在心，不能够安，不能够安。人家那些人也是一个平常人，也是拖家带口的，你怎么就去杀了呢？他不能够安呢，他一直不能够在这安，不能在这安，就是最后碰到了达摩，他就出家了，出了家，然后就在这碰到了达摩，就是求是达摩给他安心。达摩说：“好，你把心拿出来，我来给你安。”二祖就要拿呀，拿了拿拿拿了半天，他说：“哎呦，我这拿不出来我的心。”达摩说：“好了，我给你安过了。”二祖就在这个地方上悟道，得无心之道。得无心之道就是心经之精髓，心经之精髓。我记得老人就是说，我这有一本无字真经，就是要给他，就说老人就是不见啊，老人不见了。我记得老人好像有这一个梦，就是类似的道理。真经它是无字的，会吗？若得心空，皆极地凡圣原来共一家。见了个什么呀？空则自见。善护士，我要问你，你既然说了空则自见，你能够说了这句话，你一定是见了一个什么？我现在问问你，你见了一个什么呀？见了一个无呢？你到底是见了还是没有见？钟师兄答的就比你好，我这是骂钟师兄呢，我都不骂善护士。总要见一个什么？见个无，见个无呢也是你的见，有个见能行啊？有个见就不是真见，不是空则自见，应该是这个是世界的真相，本来就是空，本来就是空，并不是说你心空了就自见了，不是这么分析的，你这种理路不对。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刘涛的名言。若得心空，皆极地凡圣原来共一家。啊，刘涛在呢。不是人家刘涛少说话，因为刘涛说的话翻来覆去就那点儿，你知道吧？大家都把他都弄出来模式了，好不容易换个新花样，大家都记住了。见见之见，见非是见，笑死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让你撒手，让你把这个杆扔了，让你往下摔，让你往下摔。经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就是路径，也有一个就是叫那个，就是那一串的花啊，你把它穿起来，穿起来这个也叫经，或者是一个就是像那个就是工匠啊，他拿着那个绳子一量，他有一个轨迹，把那个绳子蘸点墨往墙上一摁，他就画出来一条线，那个都叫经啊、嗯、那个都叫经。经就是路径，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直着走向万里无寸草的地方去。
切记当头，举心动念变堕离泥，也就是你一起心动念，你一起个心动个念，你这就是轮回了，你就是地狱了，你就已经地狱了。你起心动念追求个佛法，你以为你不在地狱啊？你是进到那个金刚地狱了。什么叫做经呢？哎，看看他要识此经吗？5048卷，5048卷是经啊，不是经啊。5048卷本来是经，但是他说5048卷都从这个经出，从这个经出。然后呢，再看僧问云门如何是学人一卷经，云门答：举起甚分明。又问僧念什么经，僧云念维摩经。云门云：我不问你念维摩经，念的是什么？若从这里会得，出息不涉万言，入息不拘阴界，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这一卷经人人本有，亘古亘今，只为众生不悟，所以信之不拘，何也？此一卷经流浪多劫，迷背此经，忽然有人一言下顿悟，方信道此经从不外得，方知从己流出，生生不绝。末时说，说时末，大师门开无庸色。然虽如此，不可一样化猫，何也？须亲见此经使得。完了，说了一堆废话，还是要你亲眼见，还见吗？还见吗？还见吗？嗯，这个怎么解释呢？这就是真经啊，无字真经托付给你了，你们还见吗？嗯，很好玩。嗯，这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哎呀，这个禅宗的人解这个经教就是过瘾。嗯，就是真的在解这个经教。加了，呵呵，对呀、啊，会不会看不懂？看不懂了就说，你觉得你哪一句看不懂，你都说。这些东西有的人很懂，有的人他一看上去就是觉得摸不着头脑，摸不着头脑就直接说没事的，完全不懂你就说，你就问我，根据你的情况我来说。
嗯，就我对那个心那一块，我就觉得心啊，有的时候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心真的是，对我个人来讲，如果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愧疚或者是亏欠，或者说这个所谓的遗憾的地方，我就会觉得我的心很安。
你不可能，你这辈子一定会有遗憾，也就是出了那个事儿你觉得遗憾，出别的事儿你还会遗憾。
对，我就觉得总是会觉得，因为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心不安，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啊，就会让我心不安，可能会让我睡不着，这个一天24小时脑子在想这个事情，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过去你还因为别的事而不安，只是这个事儿让你发现了你的心不安，所以这是个好事儿。其实人的心都是不安，很多人他还不知道自己心不安，那些人更可怜。佛法就是安心的，娑婆不圆满，娑婆很圆满，我就觉得挺圆满，咋不圆满了？行了，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看看后面没有了吧？后面还有剩下来的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他这个每一小段就相当于一部经。那你说说咋不圆满了？你自己都知道，佛说是五浊世界，咱们啊刚才刚讲过什么叫做极乐呀？这不圆满恰恰是圆满，佛没说过，佛没说过。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周鹏说了一个任性逍遥既然快乐，周鹏追求一个任性逍遥既然快乐，但是你知道吗？按说这种极乐佛是肯定到极乐了，咱们经常不是讲一个桥段吗？魔说了，说你将来灭后500世，我就化作那个出家人，我穿着袈裟来换你佛法。佛一听就默默的流泪。那你说佛是任性逍遥，任性逍遥既然快乐的，还是不是任性逍遥既然快乐的？佛他还流眼泪，你说他算不算？他这个流眼泪说明他是既任性逍遥还是不任性逍遥啊？周鹏，我知道是上头文章里的，我就对，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任性逍遥，真正的任性逍遥他显得很不任性，那也是他的任性，你可别着在一个任性逍遥上。你就是这么说，简单来说，周鹏啊，你可别任性了啊，这就很适合你。对，如何是极乐？除是我家亲弟子，谁人肯向里头行？他这个没事。哈哈，刘涛啊，如果此生不能解脱， 如果此生不能解脱，来生怎样能再遇佛法继续修行？你呀，此生你只管往解脱的路上走，来生一定能够碰到佛法。你现在你就不想着此生，你光念念叨叨在来生，你不看脚下，你不看当下，你来生你怎么可能遇得到？你此生你先好好的修，下一世自然能遇佛法。佛法就是找你这样的人的。马玉栋，你内心真的平等吗？吹牛吧，你这一看就是内心不平等的。起火要注意。谁当真谁被佛瞒，佛经都是方便说啊。那他对你的话当真，又被你瞒了，又被大家不要被淡泊所瞒啊。就是心中心，下一生学佛已经挂上号了，应该这么说。就是你不是这一生被挂上了号，你就不可能修心中心。嗯，这是这个。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说为佛一佛，乃能一持，乃能即持，就是我们的第四印是这个。修了心中心，这是修心中心之前，你不是已经挂了号，你不可能来修心中心。修了心中心，哪还有下一生啊？修了心中心，连前一生你都绝了，还说什么下半生啊？没有后路了啊，断了这个后路，也断了来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独怆然而涕下吧啊！修心中心，你就等着独怆然而涕下吧。就是说，修了心中心，它其实不存在以往，也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以后。我们总是想着以后怎么怎么样啊，其实他都知道，以前也好，以后也好，都是梦幻泡影，不存在这些，这就不被他所瞒了。就是说，经也，淡泊别怕刘涛 PK 他，观自在菩萨若信于此，但去静坐。坐令极静，举心动念，有一无畏真人常在吃肉团上，出出入入这里，亲见此菩萨，悠游自在，十方住国土，无刹不现身。一刹那间，周遍杀界，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不离当处常站人，常站然。密集之君不可见，于不见中亲见，于亲见中不见。若从这里见得观音菩萨，应物并随行，何曾欠少？起坐镇相随，同起复同倒，同欢同笑，同叫同闹，会得会吗？眼里闻声方始知。你看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不相干的东西，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在这个不相干的地方，这就是解脱。这样的话，一切的那些好事跟你都好坏都不相干了，这就是解脱，就不会被那些事情所萦绕所困扰。你不信，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去追求追求试试，你追求不到底的，总是会不圆满，不能够如你的意义。就是说的他发现了不如意了，他就不在那儿，他就开始找了这个东西到底最究竟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最后就找到，这就是说的是我们的真心。观自在菩萨若信于此，常在此静坐。六字名的本尊四臂观音和我们心经的观自在菩萨是同一位吗？不仅是同一位，他都没在你的心外呀，他跟你都还是同一位呢，但是你不肯当福帽。若信于此，但去静坐，坐令静极，举心动念，它就是参啊。这里头的话，就会参到哦，原来的话，这一个位本来就在这坐着呢，出出入入，这里亲见就悠游自在，然后后面呢，就是那种的心态的，这个心态的说，这就是十方住国土，无刹不现身，一刹那间，周遍杀界，十方游。遍游不见佛行踪，不离当处常站人，密迹之君不可见。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呢，你也找不到他。于不见中亲见，于亲见中不见。这个地方啊，这就是见得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这个事儿啊，应物并随行，何曾欠少啊？刚才张富茂问了，这个六字名的观音和我们心经的观自在菩萨是同一位吗？你看这里不是说了吗？应物。会应物的，会随行的那个是谁呀？那个是谁呀？何曾欠少？你起来也好，你坐下也好，从来都跟你相随的那个是谁呀？你起床也好，你倒下来睡觉也好，你出生也好，你这个去世也好，他都跟你在一块儿呢。这个是谁呀？你高兴的时候他也跟你在一块儿，笑的时候他也跟你在一块儿，你大喊的时候也跟你在一块儿，你那胡闹的时候他也跟你在一块儿，那个是谁呀？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的话，我告诉你怎么样能够知道啊，你不能用眼睛看的，你要眼睛会听声音，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这就是六根互用，知道六根互用是怎么回事了不？
没有六根，这就互用了。没有什么神，其实本来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在变化的，你仔细一看，它确实是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时时刻刻的知道这个真理，总是会被表象所蒙骗。我们不能一下子看到本质，我们要时时能看到本质，都轻松得很。其实没有那说什么互用，没有那说什么互用。当然了，说什么互用不互用的？你就是你有眼睛，你凭啥去用来听东西啊？眼睛就是让你来看的。说什么互用不互用啊？你就在这儿，你偏不用它来听。说的六根互用，还是说的体，还是说的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行就是实际上它应该读横啊。行者修行也，欲行千里，一步为出。看这一步从什么地方起？若知起处，便知生死之根。哎呀，他一下子就说到这个究竟的地方，你看看，这个修行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这脚下的这一步该从何迈呀？要知道这一步从什么地方起，要知道起处，你就知道生死之根了。就是要知道根，他的一下子就能够说到根儿这儿。怎么样知道根儿呢？下面告诉你了，古人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用的是一种就是平时的人说话，我们经常说这句话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其不见石霜问石头，举念不停时如何？石头云：多谁是云是谁举念？举念不停时如何？王维的诗。举念不停时如何？石头说：多。云是谁举念？石霜于此大悟。这就是说生灭不停。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经常会生灭不停，但是还有一个一直是不生不灭的，还有一个一直不生不灭，这就是谁举念？石霜于此大悟，但如此体究，念念不离当处，凡取心动念，语言三昧，自观从何而出？古云：何不自闻闻，方信道。从佛口生，从佛口出。古云：欲识佛去处，指这语声是。宝公就是宝智公说，未了之人听一言，只如今谁动口？然后又说，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现在说法呢，地观声声从自己流出，念念不绝十二时中，常读是经，叫佛一声应一声，本来面目太分明，若能如是，唤作返本还原。如何是缘呢？水流源在海，月落不离天。水流它的源是在海，月落不离天，月落下来它也没有离开过天。哎呀，别搭理他了，别搭理他了，过，忘了他。哈哈哈哈
哈。
没事，你就是只管念咒，那都是以前的一些可以算宿世的感应，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说是不做圣解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别管了，你是刚开始学佛，给你这些什么的，后面你要一切无助，连这些也放弃，这才是真佛法。佛法并不是让你一直依靠着什么，它是让你知道你本来你自己都是具足的，只是宿世的因缘得以启发而已。别在意，
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画面，
别在意，只管念。它就是出现了，它也不是每一次都出现，并不是你想让它出现它就出现的，对不对？你控制不了它，没事，你就别当画面，你就只听自己念的声音就行了，你就心里头是念着，一直念嗡嘛呢呗咪吽，别在这个画上，别在这个画面上流连，别在这个画面上停留它啊。行深般若，下面看深，听不清最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深。身就是彻骨彻髓处也。古云：唯道损之又损，但去静坐，日夜反照，照进诸楼，五蕴顿彻，丝毫不挂，如父母未生相似，烧了一般，贴体汗衫都脱却，反求助己，阔然无我，自然到家。你看，我们就是穿着一双鞋走到了水里，就害怕鞋被打湿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呢，如果没有这双鞋，就不用这个害怕的了。这就是两个人拼刺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佛法修行到最后，它是赤裸裸的，让你一点都不存法见。到这个地方上，就大千世界为你所用，而不是你被大千世界所转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哦，明白了。
这就叫五蕴顿彻，丝毫不挂，如父母未生相似，就像你没生出来一样，烧了一般，什么东西都脱帖了。这样的话，反求诸己，阔然无我，自然到家。
古云不是不归家，家贫归不得，幽古幽深远无人能到，不是不归家，家太贫了归不得呀。然后就说穷穷，你没有我穷，我去年穷我还不是穷，我今年才更穷，我去年穷没有立锥之地，今年穷连个锥也没有了，我好惨啊。如是这样方能知道无舌人能解语，无手人能行拳。到了这个地方上，到了这个地方上才能说话，到了这个地方上才能打拳，想要打拳必须要无手，想要说话必须要无舌。通的彻底，你这句话说的太煞风景了。你看你这句话跟这个前后景啊说进去就煞风景，意思上不是对不上，但是这样说就煞风景。禅宗他不这么说话，禅宗一般这么说，他这个他这里他有的彻底，他不会说空的彻底。无立足净是方啊，是真干净，可是还有个干净在。吹吗？这是吹吗？这是比穷，没有吹，穷，我比你更穷，我穷的我好可怜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倒可以。炫穷，哎，嗯，炫穷，炫穷就是在往修行的路上走了。你穷我比你更穷，你惨我比你更惨。赵州说，哎呀我好惨呐、你看看我惨成什么样子了，好惨淡好惨淡啊，好可怜呐、我自己去化缘化不来，别人村里头他不给我不供养我，完了之后还拿牛来吃我们的庙前的草，我好可怜呐、我哪有空说念一个般若波罗蜜呀、我连般若波罗蜜的念的空都没有，不像你这个大殿还能在这念个般若波罗蜜。我赵州穷的我还要去闻水啊，我还要去挣钱呢，我连念般若波罗蜜的空都没有了，我好可怜呐、你看看他是不是炫穷啊，鄙视他，鄙视这种炫穷的人。哎呀钱伟啊，你不要装，要你全扔了去，本来他你也什么都没有，你扔个什么，你本来就穷，你还要扔个什么呀，你不要装富。身穷道不穷，哎呀这就没意思了，这么说。这么说吧，马玉栋，身穷道不穷不行，把你的道也穷掉啊，把你的道也穷掉，到我们茶馆这儿就必须要穷你的道，就是打家劫舍把你的道给你穷掉，你要是道不穷掉不许你喝茶，必须把你的道都给你抢完，让你心穷道穷，不扔那担着去，为道日损，越损能不穷吗？对，你说莫非让某甲全扔了去，你装什么装啊，你的本来你也没有，你扔个什么呀，你不要装富啊。装害羞。哎呀这个灵魂哥郭老太穷的如何了，我不如你、李光明，你还有一个不牵挂在，不行，善护师，你别追求那个不牵挂，都不如你，都不容易。般若就是智慧的这个，刚才他解释过一遍，现在他又解释一遍，这解释又不一样。大凡为人，须有智慧，若无智慧，只知世俗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不信此语，外道聪明无智慧，若是大智之人，知有生便知有死，当自作观，生从何来，死从何往，若有人发此一念便能亲近知识，抉择生死之法，若不如此，但信此语，世间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是这一段，就是说大智之人呢，知道有生便有死，有吉便有凶，有福便有祸，当自作观，生从什么地方来，好从什么地方来，恶从什么地方来。若有人发此一念，要是能找这个根源，从这个地方发一个根源，他就能够离开生死。若不，你要是不是这样啊，就总是有业随身。只不过这个业啊，分的是善业、恶业。但是呢，善业它进了之后，它又是恶。就像是你福啊，你降尽了，那个坏事又来了。他总是这样，干脆就抓这个根本，谁在受这个业啊？我们学佛最后就是要抓到这个根本，或者说我们心中心法六字明就是让你抓这个根本，从这个根本上下手。古云：若一人返真归元，十方虚空皆消云。这个说的是那个楞严经里面的那个，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旷诸世界在旷诸国土在虚空耶？若要明末后一朝，但将龙牙送。仔细冷观龙牙呀，这个龙牙和尚也是很厚的，龙牙颂是哪个不知道。学道先须学贫，学贫贫后道方亲， 一朝体得成贫道，道用还如贫的人，就是说要穷啊穷啊，大家要穷啊穷啊，如此勿去，世间将不去，唯有一空身是大安乐。就是你穷到别人都从你这儿拿不走东西了，这就大安乐了，会吗？撒手到家人不识，更无一物现尊堂。现过了，这是大殿禅师已经现过了，已经现过了，更无一物现尊堂，已经现过了。是说的是般若，这说的般若这的就是说，你要是还是发心来学道，要究这个根本，要学道，学这个道并不是增长道业，而是损之又损到最后损无可损。刘涛说了，嘴贫还不行，还要贫嘴。这个道彼岸这个又解释了一下，道彼岸这个道彼岸呢，我们不在这儿解释，我就说一个经吧，就说这个道彼岸。其实别以为经教怎么样，经教华严经在说八地菩萨的时候说过，就是说我们在梦里面的时候，然后就像大象渡河一样，就是要从迷的彼岸渡到悟的此岸，就是这样渡着渡着走到了半截，但是呢这个时候突然梦醒了，梦醒的时候也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这起个假名叫到了就到了彼岸，是这样的，经上也是这么说的，这都是方便说，这是波罗就解释到这儿了。龙牙颂是学道如钻火，哎，圆融师兄你上来说说吧。
我刚百度的这个，他前面不是可能是引用了这龙牙颂，学道如钻火，逢间未可修，直待金星现，归家死到头。什么是金星啊？什么算是归家死到头啊？头在哪里啊？师兄们不妨参一参吧，不讲了，这个很好理解。你把这段讲完吧，这段讲完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一边又来了，这边的密多他给翻译成了究竟，看看这个洞山说的，这里面有一些公案，我们直接学这个就行了。20年要打成一片不能，到这里方知道佛法平等，无有高下，回归一体，无佛可作，无众生可度，一体同观，故曰密多。正见之时一无可见，正见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见，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和虚空平等，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攀养的，下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就是说慈悲他的，圆顿之位也不可得，玄这个地方上是最玄的，等无有二，共归一时，这就是时，对时的解释，每一个解释都很究竟。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五蕴，人生就是五蕴。依此修行，常自反照，见五蕴净尽，清净本然，就是没有一个人身可得，也没有一个他身可得，赤裸裸、净洒洒，没可把，四大五蕴都不可得。古人到此就叫蕴空法。然后下面有几个公案看一下。西天宾王问狮子尊者，在这里做什么呀？尊者说，在此蕴空。他说，得蕴空法否？他说，已经得了。然后他说，你得了，那我把你的头砍下来可以吗？尊者就说了，身都不是我的，何况我的头呢？我都没有头可让你砍，你砍什么砍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长沙锦村和尚，师问他，二属亲藤如何淘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习气吧，有好习气有坏习气，一会儿这个来咬你一下，一会儿那个来咬你一下，这样的话怎么能够把这个都摘落开，要不然它老是侵损我们的真身啊，就是这个习气上来遮盖我们的真心，遮盖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个藤，保护我们的真心，怎么保护啊？哎，你把这个藤引过去，没有一个藤，没有一个藤。然后僧问如何是隐身，答曰，你还见儒家吗？就是这个，这就是五蕴皆空，本来就没有这个身，没有这个身，谁来有皮，谁来有习气呢？哪有习气可受，哪有习气可犯呢？你就经常的这么观，时间长了，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自然习气离你远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赵法师说的这个，这都是没有身见的，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还有一个就是舍利佛见天女，这个说的也是这个，有一个经上说的也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哎呀，你看你这个女人身不如男身呐、啊，不如男身好成佛呀。你把这个女，你看你的修正这么有力量，你就把这个女身变成一个男身嘛。 然后天女就笑话他了，得了吧你，他说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个女生，我十二年我长了这么大，我都十二岁了，我你这个女生从来都没有得过，你让我更变一个男生，你更让我变一个什么男生，我这没有女可得，我变什么男生啊，就笑话舍利佛呢。祖师到此禅地的田地，这都是得运功之法，就是他没有一个身，随便你。其实啊，你真的这么随便也不见得就死。他有的人他总想死，他总死不成，有的人特别爱惜生命，他偏偏就死了，这些事都是因缘，都是因缘。嗯，然后说净清和尚住院三年，本院土地要见师言不能得，这就是安的不大对，这是说的是这个的公案是应该是那个南泉和尚的。红学和尚住安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红学和尚住安，长天除长诵时，再餐洞山后归安，天神三日送饭到安，不见安主，安主只在安中，为什么没有见餐啊？这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他持戒持得好，有天神天天给他送吃的，他过午不食啊，或者他根本就不吃饭呢，天神很尊重他，每天都给他送吃的。然后他到了洞山这儿，他知道了原来这个戒也不可得，没什么戒不戒的，他都顿消亡，也没有一个持戒可得，就是他的戒体人家摸不着他了，就是天神送饭送不着他了，送给他送饭送不着了。不是说好好，我们经常说做善事做善事，连做善事的主体也没有了，这个就叫解脱。但是并不代表着就是不做善，他照样做，他不断灭，但是他的心没不执着，不执着。从上祖师皆得圆顿之法，这里一一透得荆棘过，万象之中独漏身，为人自肯方亲到田，这田地自然修邪，就是你这个地方上要撤，一点一点也不能有这个身见，也不能有一点法见，一点也不能有法见。到这个地方上，只要你的见地正，有什么东西来了，就像红炉上一点雪，什么东西一下子就透过去了。良久说，会吗？只见六龙争细凤，谁知道丹凤入云霄，只看到他们都在争这个舞呢，谁知道呢，这个争这个龙珠呢，谁知道呢，这个龙珠早已经飞了，早已经飞的跑到不知道哪儿去了。喂，啊，哪里？对，稍等，我在开会，等一会儿联系吧，等一会儿没时间。结束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下课了。今天
好的，如果师兄们没啥问题，下周我们还是郭老师接着跟我们聊大丁禅师的心经。淡泊，你不妨准备两个公案过来跟郭老师交流交流。
对，你找点茶呀，给我们找点茶，找点那个特别的，就是当个捣乱的角色，大家来捣乱的，这种就像李光明这种的。
好。